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安心的方法。那为什么我们要安我们的心？为什么我们的心不能安呢？你们的心都很安吗？为什么会感觉到心不安呢？有苦恼，有烦恼，怎么样的情况你会心不安呢？
想要得到一些东西，
想要得到一些东西，就会有这个欲望，然后就心不能安，就想怎么去得到，怎么去得到。还有呢？
还有，
啊？害怕的时候，对，害怕的时候心也不能安。要考试的时候紧张，心也不能安，对不对？啊，有时候太多忧虑，太多让你担心的事情，担心妈妈，担心爸爸，也会让你心不能安。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心不能安呢，有一些原因，有时候是恐惧，有时候是紧张，有时候是焦虑，这些是比较常的，比较平时常常发生的。心不能安，有点心很乱了，就很紧张。然后当然呢，这个也有心不安，心不能这个安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欲望，想得到这个，想得到那个，所以心就一直想做这个，想做那个，所以就像小朋友一样坐在那里，心一直不能安，就动这个动来动去的。然后呢，还有时候很气愤的时候，很愤怒的时候，这个心好像要跳出来一样。那嫉妒的时候，娇慢的时候也是。很想炫耀自己，恨不得心跳出来跟人家说我有多伟大所以这些呢都是心不安的情况。那当然呢，追根究底，为什么心会不安？恐惧。其实我们害怕，为什么会害怕呢？为什么我们会害怕？
看不到发生什么事，就是害怕。
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生，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生的事情有很多啊，但是只有一些事情会让我们害怕的。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的，你也不会为他们感到害怕。
太执着于自我，
就是害怕那一件事情怎么影响我们，就是跟我们有关联的事情。害怕这个物质买得到吗，也害怕，也焦虑，因为影响关系到你，对不对？害怕成绩考不好，成绩考不好本来就是一个分数啊，为什么你会那么焦虑呢？因为它就会影响我下个学期读什么，影响我的面子，影响我的名誉，对不对？因为是这个我啊，紧张也是一样啊，我希望达到这样子，万一达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就很没面子了，又紧张了，所以呢，其实都围绕着我。那当然，贪欲也是我，嗔恨也是因为我，嫉妒也是因为我，骄慢也是因为我。你说是不是？所以这个心不安呢，当然 我们把它分析出来呢，就有这些的问题，但是追根究底就是一个我的问题。所以呢，真正要安心呢，佛陀告诉我们要怎么安心。在佛陀临涅槃的时候啊，阿难就问了佛陀这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要把心安在哪里，才不会那么样的躁动，才不会那么样的恐惧，才不会那么样的无助。我们要把心安住在哪里？所以那时候佛陀告诉阿难，把心安住在四念处。你们听过四念处吗？有时候也叫做四念住，就是把我们的念住在这四个地方。好，那也就是说这个是这个四念处的修学方法呢，是比较彻底的，就是要对治我们对自我的染着，对事物的染着。那所以呢，这个四念处呢，第一个呢就是叫我们观察我们的身体，第一个是观身，观察我们的身体。我们常常很紧张，很紧张，很焦虑。医生跟我说我这里好像长了一粒东西，我们就想了，那个是良性的恶性的，会不会是癌症，会是什么，医生都还没说什么，我们已经想很多很多很多了。我那天才跟一个佛友在说，他对 有一位佛友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你的肝有一点开始硬化了，你要开始好好的照顾自己，然后调养一下，不要让它再硬化下去。再硬化下去呢，如果再硬化下去，真的硬化的时候，可能会如果有病变的话，会变成肝癌。他一听到肝癌，整个头脑空白了。然后回来，医生说什么？不知道，好像我得了肝癌。人就是这样紧张。还好他那天有一个朋友一起去，他朋友说医生不是这么说。他不是说肝癌吗？就是我们很紧张，因为这是我们的身体，这是我，它会影响我，我的生命，我的身体。哦，糟了糟了，这个我就是这个我啊。所以要了解到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我们这么爱的这个身体，它是的真相是什么。这个身体不能够给他生病，这个身体是我最珍贵的，我要他活得永恒。我们每一个人潜意识里面都好像都是这样子想，这不想死啊，没有人想死啊。要怎么样让我们活得越活越久，对不对？所以你看种种的这个健保的这个保健品啊，种种的人家说吃什么，吃什么维他命有好处，吃什么什么东西有好处，你就拼命吃拼命吃，结果也不知道你肠胃吸收得了。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不能够了解，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很虚弱，然后人家说吃什么补品很好，但是问题是你太虚弱的时候你吸收不了的，结果反而增加了负担，有时候反而增加了造成了不必要的一些副作用。所以呢，这个身体，佛陀告诉我们观这个身体，这个身体不是那么样的这个实在的。你看这个身体，我这个身体不能够给生病，我们想的是一个东西，但是真正来说，既然你会有肝，你会有肾脏，你会有你的胃，你会有你的心脏，它是一个东西吗？那个肝本来好好的，怎么会变成硬化呢？它如果原来就好好的，像 baby 这样子生出来健健康康的，它为什么会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变成硬化呢？对不对？ 如果它是永恒的，它就不应该产生变化。那为什么它渐渐的会产生变化呢？饮食不正常，睡眠不正常，脾气暴躁，那不是影响了吗？对不对？然后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是经年累月样子累积出来的。所以就是说，这个身体它其实很多因缘条件和它是在无常变化当中的。而且这个身体，我们这么热爱这个身体，这个身体真的那么可爱吗？你去厕所看一看，你觉得你身体排出来的东西是真的那么可爱吗？你几天不洗澡看看，你也不喜欢自己的身体了，对不对？所以佛陀说，看清楚这个身体的真相，它是很多东西组合而成，而且无常变化，而且真的不是那么清净的。你看，哇，女孩子擦指甲油，擦擦擦擦，剪指甲的时候指甲掉在那边，yucky。如果你的指甲平时这样子天天在那边摸啊摸啊摸啊摸的，掉进你的面汤里面，你可能那碗面汤也不吃了。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天天早上起来梳头发，梳头发，男孩子好也好，女孩子也好，都揪起来。如果掉到你的饭碗去，你啊，又掉了。哎，不是你很疼爱的东西吗？为什么一掉下来你就觉得它是很脏的东西呢？而且真的像说，你看我们的身体，如果说有地方割伤发脓，发脓有时候发脓的严重的话还发臭，这是我们的身体，为什么它变成这样子？所以人家说观身不净啊，在这个佛陀时代呢，就有这个叫我们观察这个身体，然后呢，这个像藏传佛教，他们就观死尸，他们有观死尸，他们的天葬，所以一个人死了，他们放到山上去，给他自动腐化，然后由这个兔鹰来吃掉算了。然后有一些修行人，他就到那些去观察那个尸体腐败的情况，了解到这个我们这么热爱的身体，有一天呢，它也是这样子慢慢的这个腐败，结果就融入大地。也就回土，回归尘土。这个身体的真相是如此。那它在的时候，其实只是像一个工具，帮助我们能够用这个工具呢，好好的反观，好好的修持，好好的提升我们的智慧。所以第一个呢，佛陀说，观察我们身体的真相。因为我们说到贪欲，一个贪欲，一个很重要很严重的贪欲，就是淫欲啊。那所以呢，这个佛陀就叫大家观察，这个你自己的身体这么可爱吗？对方的身体也那么可爱吗？最后都是变成尸体的。那你就不会那么要执着了啊。贪欲，我们追求的东西啊，很想买什么东西，很想买什么东西，你就观察这个东西，我很想去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什么东西，你就想过了半年它就褪色了，再过半年可能就变成旧了，再过半年可能就丢进垃圾桶了，那就算了，就不要再想了啊。所以呢，就观察无常变化啊。第一个是观身，那因为我们说这个心不能安的根本原因就是来自于这个我啊。那第二呢，就是观受，感受感觉，我们很喜欢很舒服的感觉。那比如说天气热，我们就吹冷气，吹了冷气就很舒服，一开门出去哇好热，就很不舒服。这个感觉呢，这感觉是怎么来？所以我们就这个不喜欢不舒服的感觉，就会投诉 啊，在这里听经闻法，又没冷气，又没有沙发，很不舒服。然后我们就要染着于舒服的感觉。但这些舒服的感觉怎么来的？它是那么实在的吗？真的那么实在吗？那感觉在哪里啊？你说是在你的身体吗？如果是在你的身体的话，那它应该随时随地都有那个感觉。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冷气开了过后你身体才会有感觉？所以换句话说，它不一定是在你的身体呀、啊。那你说它是在冷气呀、啊？那也不是啊。那冷气一直吹，你没有进来的时候，你也没有那个感觉、啊，对不对？所以它是要因缘条件合合的，就是你的感觉器官健康，然后呢，这个刚好有这个冷气，然后你的皮肤有感觉，有的人的皮肤没有感觉，那你感觉，然后呢，你这个，所以我们说根对境产生这个意识，然后就分别好坏、喜欢不喜欢，就染着了。所以它事实上，你说它在哪里？那个感觉在哪里？它是因缘条件合合。就像我们看东西、听音乐也一样的，有的人听到啊好听的音乐，哇，整个人就陶醉了。还在上课的时候，自己插着一个耳机在那边陶醉。其他的同学看这个人，脚又摇，手又摇，头又摇，在干什么的？他自我陶醉啊，因为他有那个耳机插在耳朵啊，他的耳朵也健康啊。然后他的意识告诉他说这个音乐很好听啊，所以他就没有听那个 lecturer 讲话了，他就自己在那边摇头摆脑的。然后其他同学看的就很奇怪啊，对不对？同样坐在那里，但是别人没有他那个音乐，没有听到啊。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个受本身呢，其实它是一个因缘条件合合的东西。如果我们染着这个感受，那这个感受我们要知道它是因缘条件合合的。如果我们染着这个感受，执着于这个感受，但是这个感受不会永恒的，它一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苦了。就像我们说很喜欢吹冷气，一没有冷气的时候你就苦了，因为你染着了那种有冷气的那种舒服的感觉。如果你能够观察它的真相，哇，现在风是凉的，这个感觉很好，但是这感觉是无常的。那你一开门出去不同的感觉的时候，你心里不要说刚才那个感觉多好，现在这个感觉多不好，然后你就起烦恼。如果你能够了解它的真相，你就哦，这是另外一种感觉，这样子就好了。所以观受是苦，但是我们常常说我的感觉，所以我们感受的时候呢，我们说啊，我感受到苦，我感受到不舒服。如果说有感觉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我放进去了，只知道这个是一个感觉，不要说这是我的感觉。就比如说大家盘腿的时候，哦，我的脚很痛哦，我的脚很痛，哎呀，我想我不要静坐了，那这个我就会让你觉得越来越痛。但是如果你只是观察，哦，有感觉，这个是一个感觉，这样就好了，不要说是我的感觉，那就没有这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观受是苦。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心啊，这个观心无常，像猴子一样，相信大家呢都能够了解哈。我们的心呢一直变动不停啊，这个一下子想这个，一下子想那个，一下子想家里，一下子想吃的东西，一下子想美国，一下子想法国，啊、哦，可以到处飞的，哈、啊。那这个心呢变化很大啊，所以我们。佛陀用这个方法告诉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到底这个我在哪里。他这个物质身体已经这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然后这个 心又变化无常，没有一个时刻是一样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妄法无我，就是所谓的法呢，就是一切的现象，所有的现象呢，所谓无我呢，这个我呢，所以所谓的这个我，我就是说它有主宰性，它是独三这个独立独立的啊，或者是单一的，就是它不依赖其他的因缘条件，然后它是不变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我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我们并没有这个主宰的能力。你当然我们说尽量的修持，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保持正念，能够掌握自己的心，但是这个身体要败坏，身体会生病，身体会老化，你会长青春痘，你也控制不来，对不对？那所以呢它并没有主宰性，它也不是单一条件的。如果是单一的，你就不眼睛鼻子耳朵这么多不同的，然后哪里不好的时候，如果严重一点还可以去开刀，然后换一个肾脏，然后还可以装假牙，对不对？就是说换句话说，因为它是很多条件凑合在一起，就像汽车一样，哪一个零件不好就换掉换掉，我们身体现在差不多一样，只是还没有换头而已。不是好像曾经有一个人去试做换头是吗？没有没有，真的是换头，但是不懂火，因为火是不是好像
还没有
成功啊，还没有去，
还没有去，
有好像在谈这个事情对吗？
要换了
，是什么时候要换？
不知道，不记得。
对，我记得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新闻，有一个人好像要去换头。那所以但是我们，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是很多东西组合而成，所以才可以说哦，有时候这个肝脏不好，哪一个部分不好，先把它割掉一点，然后或者换一个什么东西进去，然后甚至现在呢，这个有一些还可以人造的，好，放人造的东西进去。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单一的，那我们也是不是不变的，对不对？我们从小到大慢慢长高慢慢长高，哪有不变的，对不对？你的头发也慢慢长长慢慢长长，还有我们的思维一直在变，哪一个地方是不变的呢？没有。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我们这个也叫做无，所以就叫做无我。所以就用一个负，就是 negative 的方式来说无我啊，所以就是无我啊，也就是说一切的现象都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所有的现象都是如此，包括物质，你看来很强很坚固，它事实上也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天天都是在无常变化当中啊。那所以呢，这个佛用这个四念处呢，叫我们观察自我的真相，然后从这样子呢来慢慢的降服我们的这个欲望，降服我们对自我的染着。当我们能够看清自我的真相，我其实是一直在变化的，我在气什么东西呢？是哪一个我在气？对方也是因缘条件合的。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来让我们的心能够慢慢的安下来。有紧张恐惧的时候，紧张什么事情呢？那件事情就一个事情，一件事情，事情好像不是有一点，是有一点复杂，好像有点不顺利，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就是依事论事的这样子去处理事情呢？为什么一定要紧张呢？就是因为担心他对我们个人的利益的影响。本来就是世间上的事情，有的时候顺利，有时候不顺利，有时候看起来比较复杂，有的时候比较简单，就是如此啊。 那如果说你面对每一件事情就好，这个事情现在是这样子，好，应该要怎么处理，那就好好的去处理，不要把我放进去，说万一做不好我会怎么办，我们不要想那个，现在就是问题现在出现在眼前，我们就好好的去处理它，这样就好了。你紧张也是要处理，你不紧张你也是要处理，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用这个思念处的方式呢，让我们去观察到一件事情发生了，好，我们紧张，但是这个事情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我们现在呢要的就是看好这个事情，好，之前的因缘条件是这样子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现在是缺少了哪一些因缘条件，哪一些因缘条件需要改变，我们就要再调整一下，让它下一步会走得更好。所以当你了解到诸法无我，它其实是很多因缘条件的都有改变的可能，那你就不用那么紧张，又了解因果的法则，就随顺因果的法则，配合这个正确的因缘条件，让它朝向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那就尽力的这样子去配合这样子的因缘条件，要不要为它感到这个，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而感到太恐惧，因为你恐惧也没用。有的时候呢，为什么会恐惧？就是得失心太重。希望达到什么，很怕失去什么。这个就让我们，万一达不到怎么办？所以我们其实是活在未来。万一我这样做了，还达不到怎么办？这个就紧张了，就担心了，但是这个紧张担心其实是没用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理想，但是我们就尽力的去做，然后心里常常做好准备，我们尽力的去做，但是还达不到理想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想，我已经尽了能力，那也问心无愧的啊，那就是再继续的再培养正确的因缘条件，等因缘成熟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懂得什么叫做随缘。但是随缘呢，这个随缘这个字呢也不能随便，现在的人呢很喜欢随便用这个随缘这个字，随顺因缘。随顺因缘呢的意思不是说啊不努力然后就随便吧，就看到时候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也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些理想，然后呢我们要去培养那个因缘，你尽力尽你的能力，尽你的能力，你能够思维到的方法，能够做到的事情，尽量去努力，过后还达不到那个真正的理想，你也不需要太气馁，暂时呢就接受眼前的情况，然后呢再继续的再培养。因为有时候这个因缘条件呢，有时候要等因缘条件的成熟，如果它还不够成熟，有时候事情就不能够像你这么理想。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你这个希望说你一毕业能够找到工作，能够怎么样，但是呢如果说你毕业过后刚好时机比较不景气，工作没有这么快找到，你也不要太气馁，并不是说找不到三个月找不到就等于永远找不到啊，对不对？那我们自己当下的这个努力，以及当下的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都对我们的未来也有影响。三个月好，你说还找不到，好，我先去学习一些这个或许对我个人这个领域发展有用的一些技能技巧啊，比如说我在大学念了这么多，但是在这个我读的不是电脑，我去利用这个时间去 TAF 读一些夜校夜课，或者是说参加一些 活动，或者是说好趁这个机会我到寺院里面去当义工，培养我对三宝的信念，种种的，你把那段时间也好好的充分利用，那学习一些技能，培养一些福德因缘，所需要的福德因缘，那让我们呢能够更顺利。那因为这个这些这个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所思维到的因缘条件是那么多，但是还有一些因缘条件我们能我们自己的智慧思维不到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我们要事情顺利，还有不单单当前的一些因缘条件，还有过去的一些因缘条件也会影响我们，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多培养一些善的福的因缘，那让我们呢在做事情上能够更顺利。那所以呢这些呢都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就很容易想东想西，让自己心不安。那所以佛陀用这个四念处的方法呢告诉大家怎么心安，但是这个方法呢是其实是对根性比较强的人，不是一般的，就是说一般的人你跟他说用这样子的方式呢也不见得能够用得上，也就是说也不见得他能够，就是说你说哎呀不要担心啦，一切是无常啊，他还是没办法哈。所以对这样子的人呢，佛陀其实，所以我们说佛非常的慈悲，他不单单说比较深的佛法，那对一些就是说这个心还是很恐慌，不能够这个安心的，心里比较怯弱的，佛陀呢还开示他们不同的法门哈，有一个叫做六念法门。所谓六念呢，这个在佛陀时代呢，佛陀就有开示这样子的一个法门，那就是尤其对心智比较怯弱的，就是容易胆小哈，很害怕的人哈，那你害怕都发抖发抖了，你跟他说无常了，没有办法，还是没办法。那对这样子的人呢，比如说有的人很容易很容易害怕，晚上让一个人不敢走，在一个人不敢在房间里面啊，然后或者然后这个一个人在房屋子里面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就那边有个声音，哎呦鬼啊，没有神就会怕鬼怕神的。然后呢有时候自己莫名其妙就一点点小事情又怕是什么病，又怕是什么病啊，怕生病，然后又怕死，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样子哈，然后呢又怕死后会堕落，心里就很多的忧愁啊，苦恼，有的人是这样子啊，那搞得自己呢非常的恐惧苦恼啊，心充满着这个紧张忧虑。那这样子的人呢，佛呢就告诉他们要修六念的法门。所谓六念的法门呢，其实就是把心安住在呢三宝，想做三宝的功德以及光明，让佛那 这个能够以佛的这个殊胜的功德以及光明，想到佛的殊胜光明呢，就好像自己有一个依靠一样，心就比较容易安啊。然后呢同时呢要告诉他们这个因果啊，能够知道什么是善因的善报，这样子的一个因果，来顺着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指导他们。那刚才说的那个四念处呢，比较对于根性比较利一点的，那这个对一般呢就是说这个希望自己生活能够安稳，然后生活能够幸福，还没有想到这个解脱什么什么这个断苦之类的，那对这样子的众生呢，这个六念法门呢就比较有可能对他们呢还可以让他们安心一下哈。那所谓的这个六念法门，第一个就是念佛，那念佛很多人一听到念佛就想要念阿弥陀佛，事实上呢在佛陀时代就有谈到念佛，那这个念佛不，这个佛呢不是只是专指阿弥陀佛啊，不是专指阿弥陀佛，其实在佛陀时代这个也有一些这个比丘们呢这个他们有时候也会这个担心比如说 有一些，因为他们都在住在树林嘛，有时候在树林走，有时候走到晚了，有时候也会有点担心。那佛陀就告诉他们，在这样子情况的时候，你就心里就念着佛，念佛什么呢？念佛的什么？不是像我们说，哎，一直念佛，念得大大声，然后把这个树林的这个老虎都赶走，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念佛的功德。你在这样子很害怕的时候，你想到佛的光明，佛的智慧，佛是那大，佛是我们的伟大的导师，佛有那么大的智慧，佛这个能够了解呢这个宇宙的真相，了解到苦恼的原因在哪里，了解到一切事物都是因缘条件和合，啊，了解到缘起的道理，哇，多么殊胜的这种智慧，哈，念佛的智德，所以我们说佛它有三德，第一个是念佛，念佛的佛的三德，一个是智德，佛有大智慧。他能够透视了这个宇宙的真相，了解到这个世间的这种缘起的一个法则，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合，因缘条件离散，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这样子的一个因果的自然法则。所以从这里呢，他了解了人生苦恼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执着，对自我的染着，对外在事物的染着，不了解他们的真相。那他告诉我们，这个苦恼是有解决的可能，也就是说，如何在这个因缘条件和因缘条件缘起的一种事件当中，随顺这个因果法则，培养善的因缘条件，让我们启发智慧，启发慈悲，渐渐的得到身心的清净，得到自在。所以呢，佛所以我们这个对佛呢，要了解佛的这个智德，他的功德是那么样的深奥，是一个觉者。那我们想到佛的时候呢，我们很高兴自己有这么样一个伟大的老师。所以当你在这个走在树林黑暗当中，你想到佛啊，这么大伟大的老师，身心那么清净，你感到非常的高兴啊。所以念佛的智德，还有就是念佛的断德，佛的三德，断德呢，就是他的烦恼断尽，非常清净的，他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啊，没有骄傲慢，没有嫉妒，所以呢，佛陀呢，他这个没有我执啊，就所以他身心呢非常非常的清净。然后呢，另外就是佛的恩德。所以就是在想念着佛的啊，这样子的像这个向好庄严佛的功德，让你呢把这个整个身心呢放在，不要一直在那边有鬼吗？有鬼吗？很多人呢常常呢，我说你们都不是念鬼念佛，就是念鬼。有的人还喜欢看鬼戏。看了鬼戏又怕鬼，我说你为什么不看点佛的戏，对不对？我们说要心心念念生活在光明当中，希望说心心念念安住在三宝，但是偏偏有的人就喜欢去看鬼电影，然后看了鬼电影过程，心里就想想东想西，都是想到鬼，那不是念鬼吗？所以呢，这个要常常保持正念，那我们要念佛。所以当你比如说恐惧的时候，你就想到佛的光明，佛的那种庄严慈祥，然后再想到佛的大智慧，佛的清净，佛的大慈悲啊，你感觉到真庆幸能够认识，能够了解佛，能够皈依佛，佛就像在我的心中。那这样子呢，让用这样子的一个念佛来把你的恐惧呢能够减少啊。所以这个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学习佛法过后呢，我们要问自己，我对佛的信心有多强， 有时候有的人念佛，他念佛他就很欢喜，有一些人念佛了还是没有感觉，也就是说他念佛嘴巴念，不是心的念。所以我们说这个念这个字为什么这么写，我们不是这样子写，这个是用嘴巴念的，这个是要用心，这个把嘴巴拿掉，这个要用心在念的。也就是说你的心细念做佛啊，所以皈依三宝。我们说这个我们学佛过后我们听闻佛法过后，我们这个很高兴能够认识一位有这么大智慧的一位觉者，那身心那么清净，又有那么大的慈悲要帮助我们，那给我们开拓了我们的思想的空间，让我们认识了我们自我的真相，也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那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虽然我们还没解脱，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方向，我们对这个这样子的一位老师，我们应该感到非常的庆幸以及尊敬，而希望把它接纳到我们的心中。所以所谓的皈依三宝呢，就是很欢喜的很诚恳的把佛接纳到我们的心中，以佛为我们生活的指引，为我们生活的模范，这个必须要接到心中去。那如果大家平时就是听达玛托听经文法，但是佛法是佛法，生活自己的生活还是老样子的话，那你会发现到你跟佛还是一段很长很远的距离。如果你能够把一想到一个能够把佛觉得佛真的很好，我要下定决心呢，依佛的教法来作为我生活的指引，啊，因为佛为我的模范，啊，常常意念佛，想着佛怎么样待人处事，佛是怎么样处理事情，佛是怎么样渐渐的进步，以佛为我们的一个指引的老师。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一想到佛，我们想到佛的伟大智慧，佛的慈悲，我们有信心，只要我跟着佛我不会错的，只要我跟着佛啊，这个即使我生命到了最后的终点，但是我心里向着佛，我相信了我来辈子也还是会好的，也还是会继续学佛，那这是很重要啊。所以人常常说我担心我以后会堕落怎么办，其实重点就是现在要开始努力，然后你自己向佛的心愿要够强，你的愿你一听到佛法你就很欢喜，一有学佛的机会你就很欢喜，那这个学佛佛法就像一个吸铁，你来辈子一生下来一有佛法的地方你就被吸去了，而不是叫你来听经闻法，不要了，今天不要，下个礼拜吧，下礼拜还有对不对，下个礼拜吧。那现在我们说人生难得经已得，佛法难闻经已闻，那今生已经听闻佛法有一点点信心了，还这边推三阻四的这样子，然后你想来辈子一有佛法你会很欢喜的跑过去吗？我们要像就是像小孩子很喜欢玩电动游戏哈，如果在 supermarket 那里有一家电动游戏，你会发现那个妈妈带小孩子去 shopping 啊，突然间小孩子全部不见了，你只要去那边找就找到了。我们要有那种向佛法的心，向佛的心啊。所以呢，有这样子的心的时候，你一念起来啊，这个老师给我很大的信心，你自然呢你就心就心静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信心呢，这个所谓的信心，这个念六念法门呢是比较从信心去培养的，就是对一些心智怯弱你讲四念处它也使不上力的，那就要用六念法门。这个信呢是以心静为信，也就是说你如果有这个信心的话，你一想到这个佛陀你心就能够清净，心就能够清凉，你的烦恼就暂时没有去了，能够达到这样子的功德啊。所以第一个是念佛，那第二呢就是念法。 对，六念法门，第二个是念法。念法呢，就念佛的教法，佛说因果，佛说缘起，佛说善因的善果，恶因的恶果。那这个一切是因缘条件合合的，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培养善的因缘条件？佛说一切是无常的。那所以呢，佛的教法包含了戒法以及这个教法，也就是戒律啊，跟这个我们修持的方法，还有宇宙的一些真相。所以法呢，其实佛所说的教法包括戒律，就是告诉我们行我们的行这个行为啊，然后还有修持的方法，然后还有说明宇宙的一些真相啊。那这些我们常常念这些，就是心里如果说恐慌的时候，你念着这些法，然后反想反省自己，哎，我有做到这些，我有做到这些，不用恐惧啊。这个本来一切就是要这个自己努力去培养的。然后你想想，我有持戒，我皈依我持戒，然后我常常都做善事，然后我们说心这个心这个我们这个都没有，就是没有做愧对别人的事，那我们心安啊。所以为什么佛陀要我们守五戒？这个在家居士去问佛陀怎么样得到快乐的生活，佛陀告诉我们守五戒。守五戒首先呢，就是说不要让我们的行为触恼别人，你不触恼别人，别人就不找你麻烦，然后你不触恼别人，你自己也不会觉得内疚。比如说你做错了一件事情啊，一直挂在那里，比如说你说谎了，然后你又不知道怎么样去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一想，哎呀，真的今天怎么说这么大的一个谎，那你又很担心人家知道，那个挂在那里那种心情是压力很大的，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知道佛的教法，我们依循佛的教法，然后呢，我们知道说怎么样用佛的教法可以慢慢的改变我们自己啊，即使做错了，那我们也知道说怎么样依佛的教法来忏悔来提升，都有改变的可能。所以佛法像指南针一样，让我们呢这个想如知道怎么样朝着目标去前进。所以当我们想到法，这个法呢不是给我们恐惧的，它其实给我们信心啊，让我们这个能够呢能够常常以在这个佛法当中呢找到清净啊，以及清凉，就不会像在想，如果你一直在想是非的话，想这个人骂我什么话，那个人讲我什么，你就越来越烦了。但是你想到佛法，佛法是非常清净的啊，它给我们越来越有信心啊。所以第二个是念佛念法，第三呢是念身。念身呢，身就是出家人的意思。那出家人呢，所以这个身呢，它的意思是其实它也有和和的意思，和和众啊，和和众的意思。那这个身呢，我们说就是佛陀成道过后，把有心学习佛法的人聚集在一起，成立成僧团啊。那僧团呢，就负有延续佛法的一个责任啊。佛陀的教法能够延续2600年到现在，其实有赖僧团的一个延续。所以这个僧团呢，它必须要能够，要一个僧团如何能够呢？负起这样子的责任，好好的把佛陀的正法延续下来呢？这个僧团本身要健全。如果这个僧团本身不健全，比如说里面的出家人不修行，然后呢似是而非的教法很多，然后呢里面呢太多的纠纷争执，那他就发挥不出他的力量，而且他也不能把正法传递。所以这个僧团要能够这个延续的好，这个要佛法要能够延续的好，僧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第一个就是僧团本身呢要有正确的知见， 第二呢，这个僧团必须要和乐，大家依佛的教法来一起共住，然后呢呈现一个和乐清净安详的一个团体，让在家信众来的时候感觉到非常的欢喜，感觉到所以这个僧团的功用功能呢，能够如果它能够健全的话，它能够让以信者真信，就是说有信心的这个三宝弟子呢，看到僧团的和乐，大家都精进学习，每一个师父们都能够进步，而且呈现的很安详的一种情，会让有信心这个已经对三宝有信心的人更增强他们的信心，那会让未信者真信，也就是说还没有信仰的，还没有信仰三宝的，看到在这个僧团能这个那么安乐，能这么安详，也会让他升起欢喜心，而进而可能会信仰三宝啊。所以这个僧呢，这个僧团呢，想到僧团的和，就想到说，哎，在这个世间佛法的流传靠僧团，那这个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虽然我们大家都有很多烦恼，但是也有同样时代的人，他们也能够过做这个比较清净的生活，那也给我们信心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是有修行的可能，每个人呢都还是有得到清净的可能，虽然我们的时代跟佛陀时代不一样啊，2600年跟2600年后我们可能面对的这个挑战，面对的诱惑比较多，但是在这个时代也还是有人修行啊，所以就给大家一个信心。所以呢对身呢，我们希望想到说，有如果能够有一个清净和乐这个的这样子的一个和安乐的一个僧团，我们想到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和谐的团体，我们心也能够比较安哈。那所以这个是念佛念法念身啊，所以这个在佛教里面呢，这个佛法身三宝是非常重要，因为佛法身三宝才能够一起表现出佛教。如果只有佛没有法，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学习啊。如果只有法，那不尊敬佛，那也不对的。因为如果我们只是说我研究法，然后不恭敬佛，不恭敬这个从这个法是从这个佛说来，就认为说我只要学习法就好了，然后越来越自大，那也不行的。那只有佛跟法，那如果没有身的话呢，那佛法可能也不可能延续到现在。所以我们说身呢，和的身团呢，是延续佛法慧命的一个这个主干啊。所以呢这个三者一定要健全，才能够让我们佛法能够延续。所以在佛教里面啊，这个说到呢，就是说造很大的重业呢，就是恶业呢，就是如果所造的恶业是影响到佛法身的健全的流传的，也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行为比如说破和合身破和合身就是搞乱僧团的和，让僧团不能够正常的延续下去的话，那你就影响了佛法的延续，影响了佛法的延续，就影响了后代的人学习佛法的机会，那佛陀的慧命就受到影响，那这个业就很重。所以所有的行为呢，如果是造成佛法正法延续的一个影响的话，都会这个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重力啊。那所以呢，这个念佛念法念身啊，念佛的这种功德，念法的这种智慧，念身的和，让我们心也跟着安详下来。然后接下来是念戒。念戒哈，念戒呢，也就是佛陀所告诉我们的一些教戒哈，在生活上的一些规律，什么事情做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那所以呢，我们说戒呢，是让我们心得到安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教理，因为他告诉我们这个应该做，那个不应该做。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依戒来行持的话，我们不做愧对他人的事。第一个就心，基本的心安才能够达到。如果我们不守戒的话，杀，我们伤害其他的生命，可能趁一时的快你觉得很好，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学佛的人，你静下来你会很懊恼，你心就不能安。所以我们说常常说静坐的时候什么干扰我们，如果我们常常会做一些，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静坐呢的前方便是要持戒，你前方便没有做好的话，平时想打人就打人，非常暴躁啊，动不动就拳头就来，然后你静坐的时候你会想，你如果真的静下来到一个程度你会想怎么又打人，这个就是你会觉得你这个懊恼会影响你这个懊恼的心情。偷，为什么偷？欲望很强的欲望，想要这个想那个。那如果我们常常就是欲望太强的话，你静坐的时候你的欲望也会影响你，你坐不下来。所以刚才有同学说欲望是一个让我们心不安的，所以说哎，很想很想去做什么，其实这个很想去做什么就是一个欲望来的。很想去吃东西也好，很想去买东西也好，很想去跳舞也好，很想去听一点音乐也好，这些都是什么叫做欲望啊。那更何况如果你欲望超越了曾经去做一些非法的事情，比如就是说偷啊之类的事情，那你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一个程度，然后哎，那个懊恼心升起，我要很想得到清净，现在难得要清净啊，然后突然间就那天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把你的这种清净破坏了。所以这个懊悔哈，是一个影响我们静坐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他已经就是说修尽量的都修得很好，但是可能比如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件很大的一件比较大的一件不好的事情，懊恼的事情，你会发现30年过后他做有时候其实他也尽量的忏悔尽量，但是有时候这件事情还会影响他的心。所以呢就是持戒为什么很重要啊？那淫逸更不用说，如果淫逸心太强的人，那这个静坐的时候也想到自己的男朋友在眼前，女朋友在眼前，呵呵，那这个根本就不能做了啊。妄语啊也是，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不能够老实语啊，妄语呢其实就包括夸大炫耀自己啊，错，等一下啊，我要告诉人家我做得不好啊，你一想这样子的时候，你这个自大的心出来啊，那你就没办法做好了啊。所以这个啊，那饮酒那更不用说，如果有这种吸毒啦、饮酒啦、抽烟啦这一些习惯的人呢，你会说做一下啊，那个瘾来了，那也很难啊。所以呢，持戒，所以我们念戒，念自己呢，这个能够念自己常常不要做错事，能够守这个规矩，能够这个生活的规律能够好，然后身心行为呢能够安详啊。如果我们能够持戒，不单单持戒呢，也尽量的在这个身口意行为上呢尽量保持安详啊，这个有理温柔啊，那这样子说你这个要静下来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啊。所以这个念戒就想到我们自己呢都常常能够做好的行为的时候，那如果你恐惧的话，你想哎，我什么都按照戒法做了，也不用太恐惧了，好，所以这个是念戒。然后另外一个是念天，什么叫念天呢？天呢其实代表光明，那我们说 当然天人呢要升到天也不是那么容易，要升到天必须要布施，要持戒，要修禅定才能够升天。但是呢在佛教里面我们说天当然很快乐，但是它毕竟还是在六道轮回啊，它在六道轮回生命很长啊，生活很舒服，但是呢天不比人间好，天呢太舒服了，太舒服的时候你就不想修行了，所以换句话说你是在那边消耗你的福报，然后福报消耗完了又再掉回来，那就时间浪费的太长了。而且呢在天的时候太舒服的时候呢我们也就不用，而且能够升到天的都很有福报啊，也没有人需要你的布施，也不要也没有人需要你的帮助，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福报的才升到天啊，所以你就没有继续种福的机会，没有继续修持的机会，所以天呢不好修学。然后太舒服的时候，太舒服什么也不用想的时候，我们的思维能力也退化，所以天人的这个记忆力不比人间好。所以人间呢其实是好修行，为什么？苦乐参半，因为我们呢都是这个太舒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懈怠啊啊，但是人间好处是怎样，当你太懈怠的时候突然间会来个苦，生病一下啊，或者是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啊，你说哦原来还有苦，然后你又静静起来，所以它苦乐参半有好处啊。那在天上呢就因为太享福了啊，所以呢就不会去好好的修学。那在人间呢因为苦乐参半，那所以呢我们就会刺激我们还不圆满，还有这个还不究竟，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努力。那所以在人间呢我们说人呢有三个特胜，这是以前说过的，你们记得吗？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记忆力呢其实比天人好啊，但是现在好像现在的小孩子不太记东西的，很多妈妈说现在小孩子记忆力很差，因为他的脑子里面都想做游戏，就是像天人一样太幸福了，等一下我要玩什么，等一下我要玩什么，那结果呢真正要他们做的工作呢他都觉得无所谓，反正都有别人在帮忙做，所以他的头脑没有用在去记那些东西了，不是他记忆力不好，但是他没有训练自己的功课有哪一些功课要做，他也不记，也是妈妈帮他记啊，这个等一下要带哪一个本子回去学校也忘记了啊，每天都向妈妈提醒，因为他一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玩游戏，游戏里面有几个人物有什么他就很清楚那所以呢这个是说到人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记忆力比天人强，所以记忆力强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记得好的教法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惭愧心，我们有惭愧心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啊，这个不好意思也是很好的，你如果不会有惭愧心呢无所谓的话，也不想求进步的话，那就没得修行了。所谓修行呢就是说了解到自己有不足之处，要修改我们的行为，修改我们的品行。那你要修改换句话说你有觉得你自己有还有不圆满之处，有惭愧心，觉得说哎呀，这个怎么这样子呢，我应该进步一点啊，这个惭愧心很重要。然后这个第三呢就是我们有勇猛胜，我们如果想要进步的话我们可以忍耐，我们可以刻苦啊，我们可以精进啊，那这个是在其他的众生呢啊比较没有的。那所以这个三个特色呢让我们人呢比较好修行啊。但是这里为什么说念天呢啊，那就是说我们念天的功德，因为要修十善持戒，要修十善，要修布施，要禅定才能够升天。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念这一些这个我们曾经说过我们要修天而不升天啊，就是说我们修天的福报 修十善布施禅定，但是我们希望愿生佛陀前，就是希望做人，哎呀，继续在人间不断的修学，有一天能够生在佛陀前眼前啊。那所以呢，希望说我们能够呢，这个修念天的这种功德，因为叫做天人也不是，如果说常常造恶的人也不能升天呢 啊所以天呢也是要有一些功德，念天人的功德，那让提醒我们要向上。其实天呢，其实提醒我们要向上。那天呢也代表光明啊，那所以呢，当我们想到光明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会恐惧。所以当我们想到天啊，想到天的这个十善持戒布施这个禅定的功德，然后想到天的光明，想到光明呢，那我们就比较不会恐惧啊。但是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要向上，但是我们要作为更好的人，能够常常清净三宝啊。然后最后一个是念思，布施的施啊，所谓就念布施呢，就是说布施的功德啊。那我们希望呢，我们物质上得到安稳啊，这个知识上啊，我们能够有智慧啊，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安乐。那我们常常要念思，也就是说提醒我们自己要学会布施，财务的布施，知识上的布施啊，这个精神上的布施，给别人带来欢喜。那这样子呢，我们常常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自己呢也就比较不会恐惧，因为我们给别人，尤其是别人有恐惧有紧张的时候，我们布施，我们给他无畏施啊，就是说能够鼓励他们这个能够给他们安慰，能够陪伴他们，那自己呢就会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念佛、念法、念身、念戒、念天、念思。那这六个念呢，其实是佛陀时代呢，佛陀就已经开始帮助这些，就是说理智比较薄弱，然后不能够用智慧，刚才说的四念处是用智慧来对治自己这种情绪，但是不能够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呢，以信念的提起对三宝的信念的心，对佛法生的心，来以这样子的一个心呢，来降服我们的恐惧与紧张啊。所以这个是对心智比较怯弱的啊。所以像大家现在比较熟悉的念佛法门阿弥陀佛，其实也是一种念佛啊。那阿弥陀佛的法门呢，他念佛其实也是像说，我们说人他恐惧，他担心，他不知道自己到时候往生过后会到哪里去啊。佛陀那个阿弥陀佛念佛，念佛想到阿弥陀佛的光明，阿弥陀佛的智慧啊。那这阿弥陀佛的法门呢，我们顺带说一下，也就是说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呢，其实我们最熟悉的佛是释迦牟尼佛。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佛，有药师佛，有阿弥陀佛，其实都是透过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好，那阿弥陀佛呢，是释迦牟尼佛在几个因缘下呢这个谈到阿弥陀佛。第一个是他自己的父王这个净饭王要往生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自己的父亲要往生的时候，他还没有证果，那他也有一点担心。那佛陀就跟开示说，在这个过去有曾经有一位佛叫做阿弥陀佛，他发愿呢要这个创立这个极乐世界，让还没有得到解脱的众生能够以一个清净的心念往生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继续的修行，直到成佛为止。那这个呢是阿弥陀佛的慈悲要帮助众生的一个方法。每一位佛呢，他们帮助众生的方法不太一样。阿弥陀佛呢感受到呢，众生有很多其实也想进步的，也想得到解脱，但是个人的心智不够坚固，然后也胆子太小，就是觉得说要行菩萨道，难行人行，难忍人忍，要三道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他很担心说我走不到一劫， 然后就堕落了，然后堕落过后又不容几百劫，然后才又再生回来做人，然后又再学不到几年，然后又堕落了。所以这样子怎么学？所以有一些人觉得对自己呢，能够生生世世不断的行菩萨道，一直到成佛，这个对自己没有很大的信心啊。所以呢，但是也不是说他们不想进步，所以阿弥陀佛很慈悲，他就希望说，所以他在他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就发愿，当我成佛的时候，我要创立一个极乐世界啊，让这个还没得到解脱的众生呢，如果他们能够对我的教法有信心，能够呢具足应该有的福德资粮，而且能够专心这个摄心的念佛，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那在极乐世界，在诸大佛菩萨的帮助之下，在鼓励以及这个教导之下呢，再继续的进步，直到成佛为止啊。这个是阿弥陀佛当他行菩萨道的时候他的愿。那你说啊，这样子他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发愿，他说我成佛，希望我成佛的时候就要创立一个极乐世界，当他成佛的时候自然极乐世界出现，是这样子吗？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当一位菩萨他发愿说我希望我成佛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极乐世界，其实他一发愿过后他就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他自己对众生的一种关切，希望怎么样帮助众生，然后他会跟众生说，我希望说以后我们能够有一个殊胜的环境呢，这个外在的诱惑比较少，这在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学校，所以极乐世界呢其实像一个比较殊胜的学校，不会有坏学生，不会有那些引诱你的事情，也不会有我们人间很讨厌的这种这个老病苦啊，这些东西啊，我们在这个世间最烦恼的就是等一下又要去吃饭，等一下又去上厕所，这些问题对不对？那在极乐世界就没有这些问题，所以他会跟众生分享他的愿。那在他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度化众生，不断的帮助众生，不断的说法。那在说法的过程当中，他也摄受了跟他同愿同行的人，有一些人很感念他的这种愿，也说有一天你成佛的时候，我们也来帮忙哈。所以呢，他在这样子累劫的教导的过程当中，其实呢，他也摄受了很多的众生，跟他同愿同行的。那所以当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这些他摄受的众生，有一些也成为大菩萨，也有成佛的。那大家都共同一起聚集在一起，而创立了这极乐世界。那你说这个极乐世界是创这个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其实也就是这诸大菩萨呢聚集一处，它自然就呈现了极乐世界，对不对？因为大家都身心那么清净，大家都那么大智慧、大慈悲，这么多的诸大上人在一起的时候，那整个气氛就是非常的安详，非常的殊胜，就是如此。所以呢，这个在所以极的阿弥陀佛他发的愿，他摄受了这么多众生，他成佛的时候，大家一起共同的力量就这个创造了这个极乐世界。其实这个极乐世界也不是像神教里面说的上帝创造一个天堂一样的，它是诸大善人聚集一处，就像我们说大家今天在这里听见文法，大家的心也还蛮像佛的，所以我们这里也没有人吵架，也没有人喝酒，大家都很清静哈。但是如果你下到楼下去那边喝酒的地方，你感觉到那个气氛就不一样。所以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业，大家清静的业，然后组成就是制造了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气氛。那不同的地方你会发现那个不同的心境就制造了不同的环境。所以当你想说，所以你去泡的时候，大家都是喝酒，然后眼睛红红准备吵架的， 那你就感觉到好像有一点恐怖。那你去到一个地方完全是这些大菩萨的，那真的是太清净了，对不对啊？所以呢，阿弥陀佛呢，他希望呢，以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让那些还没有得到解脱的众生，如果他们能够对阿弥陀佛的功德有信心，极乐世界的这个对阿弥陀佛以及极乐世界的殊胜功德有信心啊，第一个是他们的信心很重要，因为他如果说我不相信有这样子的事，那没得谈了。第一个是他对阿弥陀佛及极乐世界要有信心，第二呢，他想要去极乐世界，他愿，他要去，因为有的，比如说，假设说我很恭敬阿弥陀佛，我也很相信极乐世界的可能性，但是我想还是留在这个世间学习，我不想去极乐世界，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要去啊。虽然你的福德因缘，你平时可能也念阿弥陀佛，你的心也蛮专，但是你不想要去啊，你就不一定要去啊。比如说大家来澳洲读书一样的，你们开始要准备，就是我相信来澳洲读书是很好的，一定找了资料，然后你说美国、英国、澳洲有这么多，好，你选择了美澳洲，对不对？然后你想要去，然后第三就是你要有足够的条件啊，你要有条件啊，对不对？你条件达到，比如说你的条件达到可以申请来澳洲读书，然后你也相信澳洲读书很好，但是你不想来啊，那你就不会来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也要有信愿以及行，这个是往生净土的三资粮啊。所以这个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哈。那我们说这个阿弥陀佛，他在这里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啊，这个阿弥陀佛介绍给我们阿弥陀佛那几个因缘。第一个就是他自己的父王要往生的时候，他提到阿弥陀佛。第二呢，就是这个维替西夫人啊，也就是这个频婆沙罗王的夫人啊。频婆沙罗王是佛陀时代呢这个一个大非常护持佛陀的一位国王。那他这个年老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太子呢阿瑟四王受到提婆达多的这个教唆，然后就是因为提婆达多想推翻佛陀嘛，要自己做教主，然后佛陀呢这个一直不给他有机会上来。那这个因为他就想，佛陀你老了啊，你应该退休了啊，这个让我来当领袖啊。然后佛陀说，我僧团里面没有领袖，我也是僧中的一份子，所以他没办法。那所以呢，他就教唆这个阿瑟氏王呢，阿瑟氏王子呢推翻他的国王，因为这个频婆沙罗王是很护持佛陀的。那这个阿瑟氏王就被提婆达多影响，然后就把他的父亲呢把他这个推翻，把他关到牢房里。那维提西夫人呢就很难过，他去牢房里面探望他的他的这个先生啊。那因为那个他这个王子呢把父亲关在牢里呢不给他吃，希望他自己就死去了。但是过了一阵子他也没死啊，原来后来发现到，原来这个维提西夫人呢，他把这个蜂蜜啊，就是那个奶蜜啊之类的涂在身上，然后进去探疗房的时候呢给他舔他的这些食物，所以结果这个苹果沙罗王就没死。然后这个阿瑟斯王就很生气，就把他的母亲呢也把他软禁起来。他本来呢是要把他母亲杀死的，但是呢这个奇婆也就是一位医师哈，就跟他说，因为在印度，也就像我们所有的，其实所有的应该是说所有的文化当中呢，杀死自己的母亲呢 有时候杀父亲有的还不没什么，但是杀母亲呢，这是很不可以的事情啊。那所以呢，这个他就把母亲软禁起来。那韦提希夫人呢，就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就祈愿呢佛陀为他说法。那佛陀就跟他说了阿弥陀佛的法门，让他了解说这个世间本来就是苦，然后就说到有这个极乐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修持的法门啊。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呢，啊，这个不单单不是说我们现在谈到阿弥陀佛法门是这个才说到念佛法门，其实念佛法门早在佛陀时代就有提到啊，就是念佛的一个功德。所以当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也一样，阿弥陀佛代表无量光无量寿啊，所谓无量光就无量的智慧啊。那这个无量寿呢，也就是说因为你是达到无我啦，还有什么境界的寿，我们就是我能够活得多久啊。但是你这个透视了无我的真相的时候，那是什么我在活得多久啊？所以它叫做，所以是无量寿啊。那所以当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一样的想到阿弥陀佛的光明，阿弥陀佛的智慧，让我们的心能够安啊。所以对一些像我们常常有时候遇到一些同学啦，就是或者是朋友啊，或者是佛友啊，就是心比较慌的，那一下子你跟他讲太深的道理，他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我们一般也通常就叫他们念观音菩萨还是阿弥陀佛，就看哪一个他听起来比较亲切的。有一些人他习惯小时候爸爸妈妈就已经跟他说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那所以这个菩萨呢也是一个就是说发愿这个愿帮助众生的这个行者这个修行者。所以呢这个念观世音菩萨，念的想到观音菩萨的慈祥，是观音菩萨的慈悲，观音菩萨的大智慧，把身心投入在观音菩萨的光明当中，也能够让他们心安。所以这个是对这个心智比较怯弱的人，那这个方法这些方法呢都很有用。那当然就是说可能你们在做有些人，我是立根的，我是用四念处的，我不用这一些的，但事实上都可以相辅的用。因为有的时候你一下子心很慌的时候，还是靠念佛把自己心安下来啊。那这个念佛不是说这只有根性比较钝的人才念，其实我们念佛能够念到最后彻底的了解佛是为什么成佛，从念佛当中也可以启发智慧的啊。所以不要太高估自己说我是要修学立根的法门，不要学这个这种钝根的法门，其实也没有所谓这样子。事实上呢就是说我们要对三宝的信念要能够坚固。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
极乐世界是不在六道里面？
不在这六道里面啊。它是一个就是所以六道我们没有说到极乐世界的啊，所以极乐世界其实我们就说它是诸大菩萨呢聚集一处，摄受就是跟他们有缘的众生，然后一起在那里在学习，知道这些众生啊，就是说，所以到这个极乐世界的时候呢，就是不断的在佛菩萨的引导下，因为那个殊胜的环境，你要造恶也没有办法再造恶了，那所以呢，就是说不断的慢慢的进步，慢慢的进步，直到成佛为止。然后再倒驾车。
好。Just wondering, where can I find more references on the 六念? So in terms of like, from which sutras can I?
I think you can find it in Agama Sutra, in the Nikaya.
Which sutra, perhaps?
I think Samyutta Nikaya. I can have a look at it.
Oh yeah.
Yeah, because this is in the early Buddhism.